新约的年代，他就继续施行他所预备在旧约所预备的这个恩典。OK，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讲完了啊，不过努力了啊，就是上帝荣耀跟他对人的收纳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救赎嘛，连我们没有讲到后面那部收纳，连我们讲完收纳，我们还要讲啊，他最后给我们承受的那个荣耀啊，我放到礼拜天可以讲这个了啊，但如果礼拜天没有办法讲这个呢？我现在那么快就已经做决定了就是复活节讲，我也不想太久啊。如果真的是复活节讲了，应该就是新华要停了，所以我没办法，因为他没有来，所以上帝说不可以讲啊。的确，新华也常问这个了，就问这次他没有来，可能啊也有点可惜哈，就没有机会跟他分享。不过如果我们也讲不完，因为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给他一点压力，他一定非得来不可啊！就是这样啊。好了，录音了，没关系啊。那同样有问题，就是发问啊啊，就里头有三个大问题，一个就是，当我们讲上帝对人的收纳 ，OK， 那个部分呢、啊，其实是跟重生、更新、跟这个旧约的这个约有什么关系 ？OK。因为我们在旧约里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字的啊，这个可能有啊，重生这个字没有的。但我们今天在教会常讲这个东西，对，你重生了没有？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吧？人家说旧约没有这个字啊，如果旧约没有这个字呢，是不是表示这个字不是上帝的约？你要怎么回答？啊，这是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何为啊，就是什么是重生？或是说什么是更新啊？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啊！就是大家都讲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大家问他什么是重生，不知道，或者说你们都知道的啦啊，其实也是不知道啊。第三，为何得救的就是何谓啊？不是为何，就是重生，连我们常会提到啊，上帝给我们一个信心，得救的信心，到底什么叫得救的信心？而且。一个人如果真的有得救的信心，不是自己的相信啊，自信啊，是真的得救的信心呢，他会带来什么果效？就是他有什么证据？讲白了，就是说你是重生的基督徒，你有什么证据？上教堂，法利赛人也上教堂，那些死在这个许多的苦难里头的这些不幸的犹太人也上圣殿。上教堂肯定不能保你啊！啊，你如果不上教堂，就更不要讲啊，这个就更不可能保你。读经祷告，法利赛人是最好的当时的律法的教师，但是上帝啊，透过耶稣定他们的罪。所以到底你说，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有什么果子啊？
So the first is about whether the regeneration is aligned with the Old Testament. The second is what is really the meaning of regeneration. The third is do you really have the faith for salvation? If you have, what is the proof?
Okay, what is the evidence? Okay? 可以啊？那你们看到很多这个是给我的了啊，所以你们不要管啊。你说这你因为我 highlight， 你说你 highlight 到那么多根本都不用 highlight， 你说进全部都弄黄色，但是我看的哈，所以你看纸上就好啊。如果你觉得太多，因为是让我能够 spot 一些重点，因为我太多字了，也是我看不了啊。
OK， 所以希望你不要介意啊，就很多highlight
好了。这个旧约啊，就是上帝在旧约的时期，刚刚我们早上就是吃饭前，我们就说出了哈、啊，透过律法，透过表征，透过节期啊，就各样的方式，上帝用来预备人领受福音、领受救恩嘛、啊，对不对？啊，他也用了先知，用了先知的教导，所以在圣经里面，主要除了摩西五经之外，多数啊，除了诗篇这些啊，但多数呢。都是先知书啊，就是大跟小先知了，所以圣经在旧约里头有很多预言跟教导，对，那这些先知大小先知啊，他们的预言跟教导呢， 的内容呢，都是跟救恩有关系的。要么就是说救恩是什么，不然就是说救恩的福分是什么。OK， 那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讲啊，因为你可以说这个 summary， 这个总结话是正确的啊，就是说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多数的先知书所谈论的是救恩的内容跟福分。OK， 好了，那么多我们要从哪里看呢？公认啊，有一段话是很显明的，很明显的，或者说你做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读过呢，你要罚你跑二十圈啊。就是说这个你肯定要看过啊，这段话，如果你在活圈，你肯定听过讲 N 次了啊，因为希伯来书最少重复三次了啊，其他地方也会讲，所以这段话你要很熟了。其实这段话呢，就是讲到什么叫重生。Okay, it's the most significant Bible verse about regeneration, which is Jeremiah 31:31-34. Okay? 意思说基督徒如果你真的要知道什么样的重生，你除了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之外啊，那就当然也是一个重点。这个是一段相对起来是在圣经里面比喻啊一个很重的经文。可以吗？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这段经文讲完啊。再讲多一点点哈，我看一下今晚可以到几点哈。我可以到九点。现在已经哇，现在少过一小时了，哇，怎么那么快的时间啊？你们通常在家九点还没睡觉的哦？我长一点点了啊。OK， 抱歉啊，来。这段经文你们可以自己打开圣经，等一下后面有啊。不过我先介绍一下耶利米当时讲这段话的目的啊。Okay, the purpose of why Jeremiah gives such a sermon. 他主要呢啊，当时他是有一个对象，就是那些要被掳出去的人，就是这些还没有出去，还在那边住，他们还在犯罪，他们还在不听话。但耶利米呢，已经给他们一个将来70年之后要回来的人一个应许。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耶利米呢，已经上帝没有再让耶利米给任何当时的安慰，就是说当时的人已经定了，上帝一定要管教，就是巴比伦没有再回去了，他们一定要来了。 OK， 所以这个苦难是定决了，但是上帝没有因为苦难就丢弃他们啊，因为表面看来呢，他们真的是无可要救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违背上帝的约，而且上帝最后用把他们从迦南地掳出去的方法来表示他丢弃他们。为什么？因为那块地叫圣地，你离开那块地，你就不叫圣民了。OK， 他们住在的是圣城，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拆了，就没有圣城了。连圣城里面有一座山叫圣殿，上面有圣殿，圣殿被火烧了，所以就没有圣殿。所以你知道迦南地、耶路撒冷跟圣殿，这是他们做神子民的属神子民的一个记号，也只有属神的人可以住在里面，是吧？上帝说你们还骄傲这个事吗？好，我给你们看你们跟别人一样，所以把他们抓出去，连让巴比伦人拆掉这个城，烧掉圣殿。所以这个彻底的一个动作，其实是要让犹太人完全知道上帝丢弃他们，把他们看为好像一般的人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多次的违背律法，就是因为其实违背律法也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是属神的人，因为上帝只给犹太人律法，没有给别人律法，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做神的子民，你用什么来证明？就是你是守律法的人，你就是属神的。但如果犹太人拒绝守律法，就表示他们放弃做神子民的记号，连上帝说好，我也放弃你做我子民的记号。所以被掳呢，不是那样简单的，不是只是啊罚罚你把你搬家。如果只是搬家申请啊我啊，江南不是啊， 啊，总理，我们都算被污染，我们都是从自己地方出来，只是我们自愿买机票出来而已嘛，对吧？然后我们也是到人家的地方来住，啊，我们也没有觉得很糟糕啊。如果当时的这些人，啊，都是自己去到巴比伦去做生意的，住在那里，他们也不觉得很糟糕。但是被掳并不是换地方那么简单，被掳是一种羞辱，是一种记号的剥夺。OK， 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上帝让这个事情发生，是要让我们知道他们时间到了，上帝不要再以他们为子民了。但是七十年之后，很奇妙，就是上帝还没打，先跟你说啊，等一下啊，你的手会肿，你肿了，药在那个第二个抽屉啊，记得自己涂。还跟你讲后面的，你们想你妈妈打你之前说啊，孩子。我跟你说我要打三下，第一下比较轻，第二下比较重，第三你一定会哭，所以我打第三下会轻一点。 OK， 预备心啦啊！连打完呢，你要去抽屉第二个那个抽屉里面去拿那个药涂在你的伤口上，全部讲好了，上帝还没有打他们已经讲，所以他说七十年之后呢，他要重新向他们施恩典。 OK， 怎么施恩典呢？所以就明白回归为什么这样大件事，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他们去到巴比伦好好的，他们住得很好，有身份有地位，做生意啊，都已经在那边安定了，为什么要回归？为什么要回来？回到一个荒芜的地方，而且回到一个地方已经给别人住的地方，因为他们走了七十年的地早就给别人占了，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回来？他的背后不是真的要回来，他背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记号。如果他们没有回来，他们就好像一个永远被神丢弃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回到圣地，要回到圣城，要回到圣殿。所以既然上帝在应许里面就给他们三样，他们上帝说你可以回来，圣殿要被重建，献祭要被恢复，耶路撒冷城墙要被修建起来。所以就表示说上帝给他们献祭，就上帝要重新跟他们和好。当圣殿烧掉，就表示说上帝不愿意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地方献祭，就没有办法求神的和好了，对吧？但是如果这个祭坛再起来，就表示他们现在有方式可以求赦免。你们明白这个严重性啊，都是这个不是严重，这个这个重，这个分量啊，是很大的，好吗？好了，所以他们回来了，那问题就在这里了啊。当时讲完了，耶利米也死了，七十年呢，他们真的回来，谁让他们回来？不，什么王让他们回来？管理，谁让他回来？哦，还讲了那么啊，就一个国家的王就好了，什么王？波斯对，啊，古列了啊，古列就 Cyrus 啊，就让以色列人只有犹太人可以回归啊。但是 Cyrus 当时说回归的时候呢，他只是讲在那个巴比伦那里的，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散居了。OK， 但是只有犹大这个族群很奇怪的，因为他们是最后被掳出去的，所以他们没有被散掉，他们还被放在一个地方。所以当时呢，这个古列说可以回的时候呢，是针对这个群体。但其实很多地方的犹太人都不能回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要求这个权利，你懂吗？七十年之后，你突然就跟你的 mayor， 你的市长说，哎，我是谁谁谁哈 啊！我有时人家说，你的爷爷跟你讲的，跟你无关哈、啊。你在这边生的嘛，你懂吗？对他们来说，你就明明生在这里嘛。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地在那边，你回不去的。所以你就知道，当时回来的人很少的，都是那些被掳出去的犹大支派的人，主要其他支派的很少人回来的。一是他们回不来，二是他们也不肯回来。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犹大这支派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们已经分了嘛，就北国南国分了。OK， 所以呢，他们回来，他们发现先知骗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回来地方没有了， 上帝明明说要给他们就是回到自己的祖先的地方，那他们发现这地方给别人住了，而且呢那些敌人不走的，上帝也没有帮他们啊，也让这些外族人天天想办法要消灭他们啊。你们看尼希米记就看到啊，他们一手拿刀一手修城墙要保护啊，因为那些恨他们的人常常找机会来杀害他们。你心里就想说，哇，在巴比伦已经有身份了，为什么要回来呢？是吧？回来也没有更好啊，所以他们开始怀疑这个应许了。OK， 而且情况也没有转变啊，就是回来一直500年过去了，都没有实现。你想，他们回来是波斯王，后来波斯王倒了，谁上来？希腊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上来也对他们不好，也是很残忍的。亚历山大倒了，罗马也是很残忍的。意思说他们有500年呢，在那块地等这个应许，没有发生。那但发生了，没有完全发生，没有完全实现，他们有很多的困难啊。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到了耶稣的年代，那么多人根本不在意，是吧？耶稣诞生也没人管，耶稣生在这个伯利恒，这个周边的人都在睡觉，不，没有人管，只有牧羊人天使跟他们显现。是因为呢，他们已经早都不等这个事情了，等了500年了，他们已经开始。就是福音书的背景啊，犹太人已经不是真的犹太人了，他们教世俗化，所以你就看到当时呢，这个所谓犹太的信仰就变成了民族主义，对不对？他们讲犹太啊，就是敬拜耶和华，其实是指犹太人，他们已经不再是指一种信仰的关系，是指到他们民族的一个特点啊。当他们开始说律法的时候啊，其实他们的律法呢是一种他们的文化来的，所以他们必须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要讨生喜欢，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他们需要这样子做来证明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在那个年代呢，更吸引他们的是地上的权势啊、财富啊，所以人明白大祭司是生意人，不是亚伦的后代。OK， 先知就更没有了啊，只有约翰是神用的先知，连大家都很惊讶，哎，这个人是有先知的这种精神。你说当时大家真正要的、真正靠的是外交，真正靠的是政治，就好像今天瑞士弟兄姐妹，我们是讲我们靠上帝，但是真正依靠的是什么呢？是瑞士在欧联的这种奥妙的关系啊，瑞士挤在美国跟，就是你可能是依靠了这种所谓哈，就是人的能力带给人的平安跟所谓幸福了啊。当时也是讲这个，所以你就明白比拉多在那边做巡抚的时候，他很不容易，是因为他跟犹太人要有交换啊，就是你不做这个，我不做这个，你这样做，我这样做，换取他们没有暴动，根本没有信仰可言啊，就是只是要求一个安宁的社会。耶稣在这个时候来了，耶稣是最黑暗的，但是也是上帝预备好，就是蛋糕熟了。你说为什么上帝你在蛋糕熟的时候应该让多多的人在旁边等啊？没有，蛋糕熟的那一刻不像 baby 出生啊，就很多人等着看 baby 啊，没有，是没有人注意的那一天呢。我们的主耶稣就生在马槽。OK， 所以呢，当中呢只有一点点的人，在耶稣诞生的时候，你看见，好像亚拿，好像那个西面啊。这两个老人家一看见这个婴孩呢，就说他是上帝的弥赛亚。为什么这两个老人会看得见，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连那个祭司给耶稣行割礼他都不知道，他跟耶稣行割礼哦，他都不知道他该跟
祭司是应该最靠近上帝的，对不对？他都不知道，反而是外面的，在圣经外面的一个老人，他一看他就知道了。所以意思说，整个年代只有一点点的人还在等这个事情啊。上帝就让他们知道，他们等的那一天临到了。OK，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呢，不完全是对当时的人说的，虽然当时有一个背景是对他们回来的情况的一个鼓励啊，但是呢，真正这个应许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呢，是跟新约的人说的，就是你跟我讲。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一面，就是我们读旧约，如果你没有明白旧约真正很多的应许祝福啊，上帝说你要回归，我要给你安宁，如果你以为他是在指那个年代，我告诉你，你看历史没有发生，他们还是经历许多的苦难。难道上帝骗人吗？不是，上帝是以他们一个回归的一个部分，让我们开始有信心，知道说哦，虽然我今天看不到完全的福分了，但是因为有一部分已经成了，所以我就能够继续等下去。所以真正圣经每一个旧约的福分的应许都是指耶稣，上帝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真实的，都是阿们。所以不可能是在耶利米身上，不可能是在任何一个先知身上是真实的，都是指耶稣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要用这个方式来理解，好不好？所以我意思说跟我们有关啊，不然你就说啊，七十年回来了啊，应许实现 ，OK next， 你就在找别的了。没有没有没有，当时这个话没有完全实现的，七十年回来没有实现。他实现那一天呢是这里，我每次圣餐都讲的，我今天再讲一次了。我们主耶稣在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他拿了饼分出去了，还你还就拿起杯来，那么马太就说，路加就说，他说这是什么，用我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读十次，你觉得这句子好像有语病，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你说什么？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装的啊，这杯装满我的血啊，这样也可以啊。你看啊，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在讲谁？新约杯是新约，还是说我的血所立也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子？其实他整句话有一点不通顺的，妙就妙在这里，他不是跟我们讲的。他讲了这句话呢，其实当时的每个门徒耳朵都站起来，因为他讲新约是耶利米讲的，耶稣基督那天晚上就说耶利米的话今天实现，原来等了五百年了。那一个晚上耶稣拿起杯来说，里面的血就是这句话，意思说耶稣等一下要受的，就是他吃完了就被钉了啊，耶稣要受的死，他要成就的救恩，其实就是上帝历世历代对教会的应许实现了。那个小小的房间的楼上，耶稣宣告了，就是上帝永恒的计划那一天晚上实现，可以吗？所以每次我们吃圣餐，你以后再听我讲这句话，你不要觉得有语病啊，你要知道呢是指到耶利米或是以西结旧约的先知的上帝用他们所说的应许，好吧？有问题吗？好了，你们受不了可以起来走动一下，没关系的啊，不要害怕啊，都是很小的字的，所以你要忍耐啊。来，我们读一下好吗？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废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一个字你要注意的就是这里了，来，
新约
啊，那这个新约呢，不是我们的 New Testament， 它不是翻成那个圣经的那个新约 ，OK， 这个新约是 New Covenant， 不一样的，所以中文应该翻成新的恩约，不是新约，因为新约你很容易想到圣经嘛，新约旧约，对不对？如果你他说新的恩约跟旧的恩约，你就知道不是在指圣经啊，他在指到上帝在旧约讲的跟新约讲的。OK， 好了，所以在旧约里头，上帝应许了有一个新的恩约要实现啊。好了，我们就会说，如果是新的恩约，是不是旧的是坏的，旧的是废掉的啊？这个就要注意了，新恩约跟旧恩约之间呢？它的区别不是本质的不一样啊，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形式不一样的啊。让我们来理解一下啊，就是呢，新跟旧约它的实质都是这一点嘛 啊你自己注意啊，就是这个上帝在律法中对人的要求。所以在新约，上帝讲的这个约里面，因为约就是有要求，就是有 obligation， 也有你的叫什么？另外叫什么？
Right.
啊，你的 right 啊，就是你得到的跟你要付出的，啊，上帝没有变的哦，这个条例是一样一样的，他 copy 他又拿过来的嘛。新的所谓不是这个内容，是他的形式。OK， 好，内容一样，就是旧约跟新，就是旧的约跟新的约呢，都是以律法为要求的，所以基督徒信仰耶稣呢，你不能违背律法的，你还是要守律法。只是你要依靠耶稣守律法，区别是不是你自己做，但是你还是要以律法为上帝对你的要求。那一天我们被审判来到神的面前，上帝还是搬出那本很老的书叫做律法书来审判我们，你知道吗？当然我们说我信耶稣就上天堂，其实你要讲准一点，你说我信耶稣代替我守律法，我在上天堂。你不是信耶稣的存在就上天堂，没有这种事的。耶稣不需要你信他上天堂了，你明白？所以后面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守律法，因为上帝的约没有变，所以本质上律法还是被守的，必须守的，人福分呢也没变。上帝在旧约旧的恩约的时候呢，他就用这句话，这常出现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子民，对不对？这是他的福分，意思说如果你守律法，我就永远做你的神，你就永远做我的子民，这就是我们得永生，我们进天国的意思了。那在新的恩约里头呢，这个还是一样，这句话没有变没有改，因为它是最大的福分，好吗？OK， 所以在旧约里头呢，里面的人啊，就是旧约时期的人啊，他们其实他们对上帝的这种恩惠慈爱的信心呢，是借着人，我刚才有说嘛，就是去守这个表征物，好像如果你真的信上帝，在旧约你就要去圣殿，你不能在家信，你就要去献祭，你不能在家祷告，你必须有一些表征物，你信那个表征物。好像信上帝一样，不是因为你信那个东西本身啊 ，OK， 是因为这些表征物在那个时候呢，它被用来代表神，所以你接受表征物呢，当时也被算为是接受了上帝。但今天就不行了，今天耶稣来了，你再去找表征物，你就变成拜偶像了，因为那个东西只剩下物质性了，它没有特别了。在旧约，你进到至圣所，你会死的。不是因为至圣所里面有虫有毒，对不对？你摸约柜你会死，不是因为约柜有什么毒啊什么，没有，是上帝杀你的。为什么？因为你冒犯上帝的神圣。今天你去摸约柜你不会有事情的，它是家食， IKEA 也可以卖，你可以买一个在家里煮饭用，它只是一个家，它没有特别的啦。你今天去至圣所里面可以在里面 camping 没有事的，如果你真的会死，应该是犹太人杀你你不会死在里面，因为基本上他就只剩下物质，因为他在基督之后。 OK， 我讲得太白了，你应该明白了啊。所以旧约的人很关键，因为耶稣还没来，所以他们必须相信
那些表征耶稣的东西来代表他们信耶稣。这个 idea 可以吗？ OK， 所以聚会的人没有办法直接信耶稣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或是没有这个观念，还没有，上帝还没有让他们明白啊。所以呢，恩约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跟亚伯拉罕、跟大卫、跟摩西立的约呢，都很一样啊，就是要守全部的律法。连福分呢，就是呢，要就是应许啊，他们呢、啊，就是要得的，就是啊一些好像祝福啦，上帝给他们有好的收成呐、啊，啊给他们有平安呐、啊，啊其实目的不在那边，目的呢其实是让他们因为有好的收成有。心里的平安，有国家的平安呢，让他们能够相信将来神要做我们的子，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个是真的，你们明白吗？所以在旧约里头呢，信上帝透过物质表征物，人呢得福气呢也透过物质。灵恩派就是在这边有问题，灵恩派一直说知道他们是成功神学嘛，对吧？刘同，我可以用他的字啊，因为他在我的面前这样讲，他说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家里有钱，你们就要奉献十分一啊。他说如果你要夫妻关系好，你就要丈夫要爱妻子，妻子就要爱侍奉丈夫。如果你要赶鬼，你就要进食。他说这就是三把钥匙，你要用对的钥匙去开对的锁。他就马上给一个例子，他说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家庭关系好，祷告有没有用？祷告有没有用？哎，你们回答、啊、有没有用？他说没有用，因为这是错的钥匙。祷告是当你要赶鬼的时候，你看到吗？他的矛盾在哪里吗？对不对？那当然他是开玩笑，我想他在台上啊，有时候就是，但是你知道吗，背后啊就是有这种观念。那他们用大量的经文是旧约的，神要怎么祝福，这是他们给我的讲题，也是旧约的，就讲到上帝要怎么样让他们的帐幕扩大，说、哦、我们教会要扩张。其实后来我回头看，他每次特会都差不多是同样题目的，他说扩张领域啦，扩张帐篷啊，下次我也不懂要扩张什么啦，总之就扩张了啊。那但是你要知道那是旧约，为什么？因为旧约是用物质透过表征物来信看不见的神，所以他们也透过物质来领受神的福分。新约呢，新约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我不是说上帝不会给你吃跟用的，上帝一定会给你，但是你更深的用在心灵上，你就直接感受到福分了，你懂我意思吗？在新约的层次是更高的，就是你吃不饱睡不暖，好像在观音这样啊，晚上冷得要死啊，因为房东不肯开暖气，他都感受到上帝爱他，因为他是在心灵的。在旧约呢，吃不饱睡不暖呢，他就感受到上帝不爱他，因为他是透过物质的。因为我们今天领受基督是在心灵上的，不一样在这里，可以吗？好，好了，不多讲了啊。总之回来，这个区别就是旧约是这样的啊，所以他们是以这个方式守上帝的约。到了新约呢，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啊，基督就代替我们守了一切啊律法，他也是成为上帝唯一的这个赎罪祭了。所以基督就做什么呢？他很关键的啊，他就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就把信心啊作为。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的一个基础，意思说我们常说我们是信耶稣，就是这样，你是用信心来与耶稣有关系的，不是用别的东西，你必须用相信来达成这个事啊。所以基督就成为我们相信的那个对象来领受，不是教会，也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那你说我信圣经，严格来说也是我信圣经里面讲的耶稣啊，你懂吗？就是总之是耶稣啊，一定是基督的，因为他是上帝立为做唯一的中保，他是那个担保者，你不信他你死定，你信他你一定不死，就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到了新约呢，就跟旧约不一样，旧约透过物质嘛，你要信物质，对不对？连新约就没有了，这个信心呢提升了，我们是相信基督
啊，连圣灵呢把信心给我们，连带给我们联合的关系，而且上帝也将基督所遵行的这个律法的功德啊，就是耶稣基督做的这些果效白白的算给我们，也是因为信心。 OK， 你不信这个义不归给你的，但是你就相信，你没有看见，你相信了，上帝就把你没有看见的那个义，就是耶稣的义啊，他守律法赚到的义啊，就归给你。所以你知道我们跟神那条线是信，不是看，也不是摸，也不是拥有，是相信。相信是更强的一个属灵的手、眼睛跟胃口。OK， 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有了这个信心之后啊，他赐给我们力量来遵守上帝的旨意。然后我们从今以后呢，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好像耶稣在地上那33年一样啊，就是耶稣在地上呢，他是怎么样的呢？他是靠圣灵来行神迹，他靠圣灵过他每一天的。所以你做了基督徒呢，你不会比耶稣更好。你说啊，耶稣很粗暴啊，他每一天要去祷告啊，要去旷野祷告啊，耶稣啊什么事情还给人家轻看呢、啊、人家赶他，人家不喜欢他。我今天做基督徒比较舒服啊，我拜一到拜五在公司被人尊重啊，连星期五还可以吃一个比较好的午餐啊，祷告啊，有需要再祷了，一个月一两次已经很多了啊，去教会啊，得空再去啦，那天气不好的时候去教会了，因为是可以躲雨啊，天气好当然是在外面了啊，去晒太阳，去旅行。哎呀，这是基督徒嘛，不用过得这样难。你如果是这样做基督徒，你一定不在耶稣里面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上帝救我们呢，没有要我们不像耶稣的，他是把我们，他就使用我们，不是把我们了。圣灵就用我们像耶稣基督在地上过那33年的样子，因为像耶稣过33年。他的结局就是永生。你不像耶稣生活呢，你的结局就不是永生。严格到这样，当然你不是像耶稣这样啊，我们弟兄姐妹结婚的都没戏了，因为耶稣没有结婚呢、你们没有机会上天堂。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对基督的，就是像基督对上帝的爱，像基督为上帝摆上。这种生命的结果才是救恩，不存在有一种好像乐观派的哈啊，又说信耶稣，又爱吃又爱玩啊，又什么，不存在的。很抱歉啦，如果你看过这样的牧师，你看过这样的人 ，OK， 我没有 comment 啊，就是我盼望他最后一天会像耶稣就是了。总之，没有其他上帝救我们的目的，除了他让我们重复。像耶稣在地上那33年的顺服，你可以，你明白吗？耶稣走一次不是他自己走的，他走一次之后他说你们每一个都跟我一起走，背十字架来，用 GPS 啊，跟从我，不然你就走不进天国啊，可以吗？啊，所以我常挑战基督徒啊，就不要太过世俗啊，就是如果你太爱惜一些其实世上的东西，的确你的心思会让你就是转移啊，你会后悔的，肯定啊，总之不懂什么时候了啊，但是你肯定，我会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会后悔的啊，然后有的人后悔还有机会，有的人后悔是没有机会的。我说没有机会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在侍奉上帝 ，OK， 因为上帝不用他了啊，当然也不表示他不得救，但是就是上帝没有给他这个福分，因为他把多数的时间换了一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永恒价值的一些物质的东西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从信主那天就想清楚，就是上帝救我们呢，是要我们像基督一样的，因为基督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最标准的榜样。样本啊，圣灵要借着光照、度责、感动啊，来实现上帝的拣选啊。所以意思说，在新约的时候呢，圣灵就是那个实行救恩的那个主角啊。OK，
他知道你被拣选，时间到，他就开始光照你，感动你啊，让你啊能够回转。而且圣灵不单那一天救你，他在你的一生中，他也一直的感动你悔改。所以基督会不断的啊经历与神和好的这种关系啊，就是经历到啊上帝在这个恩怨，就这句话，这句话。你觉知祷告那一天，其实你很快乐啊，是因为这句话，不然你快乐不起来。你那天的快乐，你先明白，你突然觉得，哎，好像喜乐充满我的心，这就是上帝与人同在的感受来的。OK， 那圣灵会让我们一直，因为他跟我们立了约了，所以他不收回这个东西的。但是是我们，因为每次不认罪，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有点闷啊，有点想就是做别的事啊。其实这个你经历的话，你就常常很满足。所以圣灵其实是让我们一直在这个恩典当中啊，以他为我们的喜乐。OK， so once you are Christian, God repeat this blessing throughout our whole life. So Holy Spirit will guide us to repent, not only once but every time, every day.OK， 所以因此呢，新约的形式跟旧约啊，它的区别啊，不是在它的实质。OK， 所以当上帝说我要立新约，并不是说他要换啊，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它的区别在哪里呢？这些关键字啊 ，so these important things， 它的关键呢就是形式的不同。形式什么不同呢？就是现在跟旧约，现在呢，基督是。是基督的位格啊，神人的性呢，跟他的中保之分成为了这个约的根据。旧约没有这个的，对吧？旧约是透过你守那些礼仪，透过你对那些表征物的信心做根据的。但是今天呢，是耶稣基督他的位格，就是他是神，他又是人，这是你的根据。因为如果他不是神的恶性，他做的我们就没有跟我们没有关系，就是不能救我们。OK， 所以这个形式变了，是变在这里，就是呢，上帝显明他的约的根据是基督，而且呢，他的约的实现是圣灵。所以这新约这一个很明显，就旧约的人守。当然也是圣灵祝福他们的，但是他们是透过物质的嘛，对不对？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哦，圣灵祝福我，他们要看到哦，我的羊越来越多啊，哎，我今年收成很好啊，他知道哦，上帝祝福他，对不对？啊，旧约的形式，新约的形式呢，是耶稣基督，你感受到他，你听到他的话，你的心就软下来，你感受到他，而且呢，你体验救恩呢。是圣灵做工，直接的在心灵深处。你吃不饱，喝不够啊，或是什么的啊，总之生活不够，没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圣灵直接的工作在心灵的深处了，它实现了。所以这个是区别，好吗 ？So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e form of the covenant has been changed towards a New Testament. OK。已经快九点了，忍耐啊，不然我们可能明年呢还要再讲啊。来啊啊哦，这是第二段一样 ，OK 啊。所以刚才说新约我解释了啊，连这里就说不像以前啊，上帝跟他的祖宗所立的 ，OK。他讲到旧约了，所以他说在旧约的时候，百姓背了约啊，所以上帝怎么样形容以前的年代呢？上帝还是很爱他们啊，就透过物质啊来表征上帝对他们的祝福。但是圣经说，上帝他们对上帝是不知恩不感恩的。他说他像父亲一样啊，所以这里说我拉着他们的手啊，就是好像爸爸啊，很爱护自己的孩子啊，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带领他们在旷野里面啊，每一天的生活都足够。顾及他们的安全啊，给他们一切的需要。OK， 然后第二呢，他说我像他们的丈夫啊，是指什么呢？就是 在这里讲的是好的丈夫了，意思说丈夫是守约的啊，就是他说的他要做。所以上帝说，我好像丈夫一样，我守这个婚约，我用我的美善来对待我的孩子，我的家啊，用上帝的道来治理我的子民。但是百姓却离弃啊，这里说啊，他们背了啊，所以他们离弃上帝的约，而且他们不以感恩的心来对待神的恩典，可以吗？所以上帝给一个 comment， 就是说旧约跟新约，就旧的恩约新的恩约，在本质上没有变，但是旧约不成效。不成效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上帝有瑕疵啊什么的，不成效是人的悖逆。所以上帝他的意思，他不会让旧的形式一直继续下去，因为人是一直悖逆的。所以上帝决定，当新约来到的时候，他要以一个新的形式来达到他本来的目的，他约的目的。就是上帝有一样礼物一定要给你的，你这样想好吧。但是本来呢，怎么寄都寄不出去，又淹水啦，又打雷啦，邮局又罢工啦，怎么样都寄不出去啊。然后来上帝想了一个方法，我自己送，他就开车到你的家，就是他的儿子来了啊。所以那个没有变的啊，但是临到你的身上的心是变了，就以他的儿子来做了，不是你做的，好吗？可以吗？有问题吗？不难啊。 OK， 两节过去了啊，很快啊。33，来我们念。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会与以色列家
所立的约
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啊。很明显啊，你看到关键字出来，下次看到这些字，你的眼睛要发亮了。每次看到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说的就是讲到约啊。OK， 好，第一，上帝要跟我们动手术，他要把你心打开，塞芯片进去啊，要做人工智能啊，不是啊？他说要把律法放在人的心里面，他是对应你在旧约的时候啊，在旧约的年代呢，律法是写在人的心的外面。当然是写在外面了，不然能写在哪里呢？对不对？但是当他这样子说，其实他是在说律法不在人的里头，不在人的本性的里面，他的意思是这样，可以吗？就是说如果我说这个律法写在你的心里面，就表示说他跟你合一了啊。那如果说写在你外面呢，它是一个冷冰冰的条例，是你所不爱不想守的啊。所以上帝的律法是完全美好的，但是给了罪人呢，罪人不喜欢不愿意守。所以在旧约，刚才前面已经讲了，上帝自己说的啊，就多数人其实是选择背离律法的啊。你们翻圣经也看到了， OK， 只有一点点的人，很少的人被上帝存留下来，他们是神所拣选，而且圣灵在那个时候呢，就个别好像大卫啊、亚伯拉罕啊、摩西啊、亚伦这些主要的人呢，上帝把他们留下来，因为上帝更新他们的心。所以只有大卫很莫名其妙的，他说耶和华，我爱你的律法。大卫你是不是傻了？律法是我们第一个要躲的哈。既然大卫说耶和华我，你的律法是好像蜜那么甘甜，你说你这个王是不是吃到没有东西好吃了，而想吃律法？不是，大卫变了，他被重生了，但那个字不是新约的重生啊，他就是他被变了啊，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是你看着他都不做的，大卫呢是喜欢了。所以旧约有很少的人是这样的，但是是有的 ，OK。但你要知道哦，那么一点点的人到了新约呢，成为大多数人经历的事啊。你喜欢上帝的律法吗？当然你可能不会这样讲，因为你觉得律法我又不熟啊。其实圣经说律法的总结是谁啊？
基督。
所以我在问你喜欢基督吗？哎呀，不好意思讲了啊， 啊，基督是一个男人啊，我是姐妹，非要这样讲啊，不好意思，那、啊、不是讲这回事啊。你喜欢基督吗？其实呢，你要问你自己，你爱耶稣吗？因为爱耶稣、爱基督是旧约少数的人透过爱律法表现出来的。今天新约的人呢，是直接因为圣灵，你就可以直接爱耶稣了。想到基督很兴奋啊，想到耶稣基督，你就可以放下你的痛苦，成为你最大的安慰。想到那一天他要回来，还是想到那一天你要请他吃饭，嗯、啊，赵荣要做寿司给他吃啊，嗯、可以的，新天新地还是可以做到寿司的，可以找得到鱼啊、米啊，日本米应该买得到啊。OK， 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可以耶稣一起吃饭啊，分享。OK。你可以问他很多东西啊，可能耶稣基督坐下来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什么都 OK 了，啊，他是你最大的依靠。那你想到那一天，你看到今天，哎呀，没关系了，反正上帝都应许这一生就是这样的，他要过去的，是吧？那你就能够存感恩的心来过。那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我就说，旧约很少的人有的，竟然在新约是成为多数的人都有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何等蒙福，就是这样。OK， so the little experience of the Old Testament has become the majority of people can experience in the New Testament. So this is what we say the blessing. 啊，那上帝没有给外邦人新的东西啊。虽然我们是没有律法的人，但是上帝没有说啊，你们信了耶稣，我给你们第二版、第三版本的、第四版本的，没有。对我们外邦人呢，圣灵先不变，先改我们，先重生我们的本性，让我们呢能够自愿也喜欢，之后去学律法，所以还是回到本来的律法，没有新的，没有一个版本是比较浅的给外邦人，没有的。OK， 还是那个律法，只是上帝做的手脚是不一样的，他先把你变了，让你喜欢吃这道菜。所以你还是乖乖乖的得回去吃那个几千年来一直在吃的那个，就是上帝的律法啊。所以以西结也讲过类似的话，你们看得到这个哈、啊，比较小，念一下啊。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圣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这样心，赐给你们肉体。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以西结讲呢更白了，是吧？他说上帝要把我们的心换掉，当然不是手术了，他意思是说石心是对上帝没有感觉的石头嘛，换成一个肉心啊，是全部是瘦肉没有肥肉的一个肉心。他不是在讲健康，他就是说一个对上帝的话有敏感的，有喜爱。因为他讲最后就说我是拔灵放进去，他把他自己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我们变了，我们变成喜欢这道菜了，我们喜欢吃草了。以前我们是狼人，总是要吃肉才过日子的，对吧？看到草哎呀不能吃，那知道你变成一只羊了，哇，看到草很高兴，看到肉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变了，不是像迪士尼那个大白鲨是吃菜的。很多人不懂我讲哪一个卡通，也可能不是一个大白鲨，但是它是唯一的在海里面不吃鱼不吃肉的大白鲨。哦，不知道，算了啊。我也是坐飞机是看卡通片，我看的啊，因为没有什么好戏看。来，除了它改变我们里面，就这是我们等下要讲的重生了啊。连他又重复的说了这个福分，哎，就是这句话了。OK， 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子民，所以这是旧约。跟新约同样的福分的人，可以吗？在新约呢，他要做我们的神，他知道耶稣基督啊，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知道我们是他的弟兄姐妹啊，是用耶稣基督来实现的啊，我们与基督永远同在，所以遵守上帝一切吩咐啊，一切律法啊，是上帝借着啊恩约对人外在的要求，这是啊上帝要的。但是另外一方呢，上帝就跟我们立约啊，他谦卑自己，他应许如果我们满足他的律法，他就把这个福分赐给了我们啊， 到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靠耶稣才实现这个福分。就刚才我说，你每次祷告求赦免的时候，你就感受到神做你的神，你做神子民的那种快乐。但是你必须是奉基督了啊，你不是奉别的名字，你没有果效啊。OK， 所以这个恩典呢，耶利米以西结也说过，他说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啊，一样的意思来的。所以下次看到这个字，你就知道是讲约。他们知道的啊，犹太人知道的，我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不注意就不知道。你看，这是指到恩约。OK， 可以吗 ？OK， 我们来到最后一段了。就31到34，但是还有一节在后面。来，我们读啊。他们个人不再强调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还在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一个，这是讲到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子民的内容啊。他说里头呢，是认识耶和华。在旧约的时代，其实上帝也是让人认识他的，透过律法。但是其实百姓很少得好处，因为他们就是讲究那些外在的要求，所以他们没有从律法当中得到太多的利，这个益处啊。你看祭司先知常年的教上帝是谁，上帝要什么，但是人不管这件事，不关心啊。他们没有被更新，他们就喜欢犯罪啊。所以他们虽然是活在到处都是律法，因为他们吃喝睡觉讲话都跟律法有关系，但是他们竟然是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的人。所以上帝才强调说认识嘛，如果因为大家都认识他，就不需要说这是什么特点，对不对？竟然旧约是大家都该认识，但是没有人认识。 No one knows God, even they live in a place that full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but no one really appreciate to care about knowing God. So it is a very important blessing when he mentioned about knowing God in the New Testament.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呢，不是因为我们比旧约的人聪明，是因为圣灵做工了。那圣灵做工之后呢，就让我们这些外邦人跟犹太人啊，我是尊贵人穷人啊，什么样的人啊，只要被重生呢，我们都变成了，被改变成了能认识耶和华的人，能够认识他。以前是不能认识他，听了也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有的人你跟他讲半天了啊，福音啊，耶稣，他每一个字都懂，但是他就是不懂，没有办法懂。为什么？他没有被更新。所以你那天能够信耶稣呢，不是因为那牧师讲得好打动了你的心啊，不是，是因为圣灵在你听到之前呢已经重生你了。所以你那天的耳朵开了，每一句你听过的话都开始 make sense 了，你才会信的。你不是听了一个新的福音，你只是听过一种福音，因为只有一个福音啊。所以新约大家都变成被改变成啊，能够认识耶和华的人，他们要借着教导能够继续遵守上帝的律法，做上帝喜悦的事情。除了我们被改变能够做神喜欢的事情，能够遵守他的旨意之外，上帝还应许说他要赦免。那这也是旧约没有的，可以吗？在旧约你说有献祭，为什么上帝没有赦免呢？如果旧约的献祭是有效的，这个祭就不需要重复，对吧？所以旧约是一直等候的，所以旧约呢，它只是一个表征，让那些有信心的人啊，就像是这些表征物的人呢，他们可以在事前，在耶稣还没有受死，还没有代赎，做完代赎之功之前，去支取这个果效。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经历耶稣代赎的果效，因为耶稣还没有代赎。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满足于上帝要赦免我，他们那时候满足于上帝要差派一位宗保，就是神的羔羊为我的罪死，他们就满足于这一点。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上帝怒气远离他们，当然是远离，但是没有消失了。 OK， 但是当耶稣基督真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平息了神的愤怒之后呢，我们是直接感觉到这个东西，我们是很近距离的，我们不是远远看的，区别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不说旧约的人的罪没有被赦免，他们是被赦免，但是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感受那种赦免的那种喜乐，赦免的那种平安，我们是福，很有福气的人，可以吗？啊，所以在新约，这是旧约了啊。所以我刚才就说，上帝没有真的让他们被赦免，是因为这个祭没有停嘛。如果停，就一次就够了。为什么每年都要献？为什么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就你知道有样东西，如果一直重复做，就是让它有一点像有永恒的意义啊。那实际上它是短暂，所以它需要一直重复。你懂吗？每三分钟我都来点这个蜡烛，你就一直觉得啊，它永远不灭。不是，是因为拼命有人点。但是那一天呢，耶稣来，他只要一次献上，献祭就停了，就不再献了。那个才是真的说，上帝满足了。OK， 所以旧约没有办法达到这一点，祭司也一直要换啊，献祭一直要做，好吗？你现在明白了吗？大卫的伟大在哪里吗？他能够那样爱上帝，他虽然还能够，他还是感受到上帝啊，就是父神的那种严厉，他也看到他的罪，所以他里头没有完全办法放下，但是他还能够那样爱上帝。我们今天是完全感受到神赦免，我们都不爱他，要不要抓出去跑20圈哈？我们还爱世界，我们还爱工作，我们还爱什么什么那些，特别是虚假的东西啊！你应该爱。你看以前的人那样薄的机会，那么窄的门啊，他们连藏都藏不到，他们都要看，一点点他们都要，他们可以带着这样大的盼望来看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已经在里面了，我们不当一件事啊，这是要被审判的将来啊。所以保罗说，不爱耶稣的人是可咒可诅的，不是选择来的，因为它直接跟你的救恩有关系啊。那我们读一下两段经文，是讲旧约跟新约的，我们快快读了，我不大解释了。 OK， 希伯来书7:23，他说那些曾成为祭司的师母们来都是因为有始祖的不能长久，所以是说祭司一直得换的啊。希伯来书9:9跟10:2-10，他说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做良心说，就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已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的，因为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了不能除罪。所以圣经其实很白的做了这个交代，旧约没有办法完全除罪，虽然你可以用信心来超越 OK， 但是是少数人得到的。好了，不多讲了。另外刚才这句的下半段，他们说还要赦免我们。另外在新约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基督就成为这些象征表征物的那个实体，所以他的死就成全了代赎，上帝的愤怒就得到了平息。所以我们呢，真的体验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先知在耶利米在那个年代他讲，就2500年前他这样子讲，没有人体验这个事了。 OK， 一直到新约的时候，这句话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就是说你的良心完全平息了，你不再感到上帝要审判你，是新约的人才有的，透过耶稣基督，因为愤怒下来了，可以吗？ OK， 很多人因为愤怒下来更犯罪了，我也知道，但是基督徒被拣选的人就会因为上帝不再愤怒我们，我们更爱他。 OK， 好了，旧约的时代就是那些真信，好像亚伯拉罕这些人呢，他们也对耶稣有信心啊，但是他的情况就是愤怒没有被平息之下，他们的不断的献祭他们是支取未来的这个恩典，所以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呢，没有完全达到，
啊，刚才就是这段经文了，他说他就是基督啊，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的人在前夜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这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他意思说，基督那一刻他死的时候，他也解决了旧约的人所欠的。所以说旧约这些人他们还在欠，他们好像在刷卡这样，其实他们没有办法还那个债，都一直刷刷刷，刷到耶稣上十字架才一直给了，可以吗？啊，你这样理解就容易了啊！啊，我们呢，新约的人呢，我们被赐予信心来信耶稣。我们那时候因为信耶稣，我们就马上感觉到上帝的怒气就平息了，所以我们不再献祭的，因为已经平息了，你就不需要再献祭了。你献祭就表示说你不相信上帝赦免人啊，所以我们每天只需要单单依靠耶稣已经做过的代赎，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就求这句话了。就求这句话，你来上帝面前，你说上帝，你说过的，你不再纪念我的罪了。上帝，你说过的，你要赦免我的罪孽了，你就可以求了，因为耶稣已经做了那个平息的工作了。OK， 所以我们的良心不会不安。那我当然，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还是会不安的啊。啊，我们可以享受到不被定罪的这种平安在里面。那这两段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他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被撒去，身体用清洁洗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指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真实。 OK， 所以他讲到是新约的人呢，啊，所以我们的心什么，他说天良就是你的良心，亏欠就是罪疚被撒去了，撒去就是旧约的一个动作，就是上帝除掉了。所以他说上帝除掉我们的罪，我们应该怎么样，他说要用诚心跟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叫你去享受世界啊，你被神赦免之后你就更能够坦然的来爱他，啊，这就是上帝赦免我们的目的嘛，啊，让我们更能够爱他。以西结说，我必用水啊，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除掉一切的偶像，啊，这也是一个应许，就是没在当时没有发生的。 OK， 只有到耶稣基督死在十架上的时候，这个才成为啊一个事实。 OK， so the forgiveness of sin will not completely happen in the Old Testament.It would only become real when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for us. 可以吗？啊，所以这是一个小话题，我去年的这个复活营有讲过啊，不过我就把一段抽出来，就是这个，就是上帝的怒气是什么意思？那，啊，上帝的怒气呢，不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上帝的怒气是你的良心才能知道的。OK， 有人说上帝的怒气好像乌云打雷，哎呦，上帝生气了，你看打雷哈，啊。啊，你有什么罪快点认啊，你今天撞车上帝生气了，你快点认罪。那其实上帝怒气不是人用感官能够知道的，因为上帝没有人的情感，上帝是有怒气的，但是你不能用眼睛看的，你看不到上帝的怒气是怎么样知道，是人的良心。那你的良心如果不平安，其实就是你感受到上帝的怒气，因为你的良心不平安就是上帝要审判你。OK， 所以上帝的公义和美善使罪人的良心感到惧怕，因此人深知自己有罪，也就深信呢，上帝这个有能力的上帝呢，一定不会让他逃过罪，所以良心不可能能够平息的。你越知道上帝有能力呢，他就让你越不平安。所以唯一能够让你良心平安的，就是你来到他面前求他赦免。啊，当他赦免你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感受到上帝的喜爱，但是其实上帝没有变的，那你不是又跟你笑又跟你凶啊，不是那种，但我们有时用泥人的方式啊，就是用人的方式来让帮助人理解，但实际上我们不能把上帝看为好像人一样，可以吗？上帝的怒气在旧约是显明的，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平息嘛，
但到了新约呢，其实上帝已经决定赦免了，他愿意赦免人的罪了，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满足了这个要求。 OK， 当然他对那些不信的人，他的这个审判呢是定了。OK， 所以你可以说这是怒气，但这个怒气跟旧约的那个怒气不一样的。旧约上帝的怒气是就是普遍的，因为普遍的人都得罪了神，没有一个可以代赎的，可以吗？所以今天呢，我们说上帝已经愿意赦免人了，但是你要问你的良心，如果你的良心不平安，就表示你不是上帝要赦免的。所以你仍然会感受到被审判的那种恐惧，所以你可能活着每一天你感觉都没有什么，但是你知道那一天你来到神的面前呢，你要被严厉的就是判罪，而且最后你要被扔在这个永恒愤怒的这个地狱审判的里面。所以上帝的怒气还是在那些不敬虔不信不悔改的人身上。OK， 但是现在你是透过良心去知道的，可以吗？你现在如果良心真的不平安，就表示那一天你死定了，因为良心是提前跟你讲你那天是怎么样的。如果你现在良心是平息的，就是那天你肯定没事。你良心怎么会好？就是神赦免你了。你能怎么赦免你？因为你求赦免，你不求他不赦免。他不赦免你，良心就不平静。你吃药喝酒啊，麻醉自己，狂工作，狂听歌，狂游水，狂做什么随便你，做完之后良心又叮咚又来了，又给你不安了。他不会走的，他一直在你的里面，因为这个功能是神放在你的里面。所以很多的病 depression 啊什么，但我们教会也没有说完全否认啊，你说去吃药啊什么，有人有忧郁症就吃很多药，吃到最后就是什么感觉都没有，因为那个药就是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对不对？但你知道基督徒要明白的，有时这种忧郁症啊什么症什么症啊，你要引导他去面对他自己跟神的关系，这是首先的。你吃药是他会舒服一点，因为他整个神志都已经麻醉了嘛，对不对？但是良心没有走的，他还在的。等你的神志一恢复的时候，你马上看到，哎，那良心还在，还在给你不安，所以他不会有出路的。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一直长期在这种情况里的话，他出不来。有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们，的确不只是说啊，给他们吃更多的药啊什么啊，你要鼓励他一个上帝已经应许的一个解药啊。就是赦罪，他只要体验神爱他赦免他，就算那个病没有好也不重要，因为他真正痛苦的不是那个病，而是那个病让他很内疚。真正苦的永远是里面那个东西的。丢在地狱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在地狱里面又长疮啊，又什么癌症啊，如果你永远长癌症也没事啊，对不对？啊，多一个瘤，多两个头，你说没关系嘛，反正永远都这样子，肯定不是这个东西的。人最后有一天会发现，他真正的痛苦不是外在的，是外在引发内在，而且内在的痛苦最真实的是良心。你说哦，我想起我小时候给人家打。我想起小时候爸爸不爱我，有什么痛苦？他爸爸都不去了哪里？他不爱你，今天影响你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你想到他真的不爱你而让你痛苦，是良心，因为你感受到好像你被丢弃，你感受到好像你是不被接纳的。其实那个是上帝给你的感觉来的。你不要就说啊，爸爸不好啊，来，耶稣爱你，来来来，你先叫他认罪嘛。你像说，当然我们不是说啊，你有罪你有罪啊，你先开导他，让他明白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救恩的目的。他有一个很直接的渠道，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的，你知道吗？不需要吃药的，直接。可能很多基督徒祷了很多次啊，他的忧郁症都不走，连他觉得祷告没用，他开始去找心理辅导。OK， 其实你要告诉他，
你没有真的祷告，所以无用，而不是祷告无用。你没有真的祷告，就看我们说的多少人跟神祷告，好像我们说黑社会这样的，怎么样？有什么不爽？你说了啊，然后跟神多么不客气啊，觉得他自己已经很什么不错了嘛？怎么样？我去教会这样多年，我做了这个，我做了，你搞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多少人真的在那个状态来到神面前求赦免的，所以很多人觉得祷告无用，是因为他们没有祷告。祷告永远不会是无用的，因为上帝的恩典多到啊，圣经用的是活泉，活泉你们都是什么？就是盖都盖不住，它一直跑出来的，你要怎么盖它都一滴水一直会出来。谁到上帝那里呢？不是半杯都是满杯的，从来没有空手出来的，因为它太丰富了。你祷告就是到神的面前，你只要吸一口气啊，你都长活五千年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丰富是大到明显到多少。但为什么多少人祷告每次祷完没有用呢？因为你没有祷告，你从来都没有祷告，很对不起，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信耶稣，你没有真的依靠耶稣，你依靠的是自己，而且你的态度，你都不像在祷告，就是你没有认定上帝是上帝，而且你怀疑他爱你，怎么祷？啊 ，OK， 所以我讲这个是题外话了，不过我是希望说这个观念连在刚才的怒气的观念啊，就是让你知道旧约跟新约的区别，好吧？祷告是很有用的，不是很有用，是一定有效的。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上帝可以依你，上帝也可以不依你，但是从来都不是祷告的关键。你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已经不是你祷告的关键，好吗？啊，可以再继续吗？啊，已经快九点半了，我不是很多了，我只拿多大概五分钟。OK， 那我有一个，你中间是有一个 break 的，我知道。给我讲完这个了，好吗？我看一下啊。哦，原来我预备了那么多啊。哦、我还蛮贪心的，我可能啊，我希望讲到这里，哇，好了，算了，回去悔改一下。来，好了，我只讲到这里了，好吗？啊，你们给我一点耐心啊，不多了，剩下30章我们就讲完了啊。来，看样子。真的是要留给信华来。第七个问题了啊，就是刚才我们还留在一个，哎不，七个，第七个回答啊，就是同样一个问题，从开头就是说重生啊，这些字就也没有，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约？现在你要知道是啊，因为耶利米31章31节到。啊，感谢主啊！等下回家睡觉前再背一次啊。以后你会很喜爱这个经文，因为它在重述了上帝的约的内容。OK， 好，这是 summarize 啊。如果刚才你没有听得很清楚，你这一章你注意啊，就是这个预言它强调新约跟新的恩约旧的约本质是相通的，好吗 ？OK， 就是我们要守律法，那福分呢？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我们做到这里。OK， 所以这两个是两个约的共同点，不同的是形式。OK， 为什么呢？因为人犯罪嘛，所以本来很好的约不能实现的。OK， 就是刚才我说了，又下雨又打雷，对方又懒惰出来跟你拿，所以你再好的礼物就送不出去嘛，因为人不要啊。OK， 所以旧约律法呢？不但不叫人得好处，反而定了人的罪，人也不断违背啊律法，跟上帝为敌了。所以上帝就用了一个新的形式，但这个新形式不是改变了，他早就预备了。所以以弗所书说，在创世之初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上帝早就算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只是在旧约呢没有那么显明，所以大家不知道，可以吗？所以到了新约呢，这个形式就拿出来了啊，就明显化了。所以这个奥秘啊，就向人显明了。所以没有奥秘了，就是当然还有上帝之一奥秘，但是在旧约上呢，它就没有奥秘了，它就让人明白了。OK， 所以刚才我说两个新的形式，就是基督
作为约的根据点，圣灵作为约的执行者。所以不要再讲成功神学，不要说亚比斯的祷告，你的祷告，耶稣的祷告远远超越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求的就是上帝，你的国度实现在我的身上，所以他跟上帝说，你让我的版图大一点。他其实还不是在意那个地要很大，因为是透过地来证明上帝祝福他，是吧？所以耶稣给我们那个祷告是更好的，他说直接求上帝给你日用的饮食，今天吃饱就够，不要想明天啊，也不要地太大啊。那上帝拣选基督啊，做我们唯一中保，这个我讲过了，而且他代替我们守一切上帝所要求的律法，连最后呢啊，就也承受了我们所应该受的一切的咒诅，所以这个就满足了我们这一点，就是要守律法的要求，耶稣做了 ，OK。所以一切表征物要在基督里面停止，信徒的罪也要因为基督而被除去，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部分的经历这个救恩的完美，所就是这个约所应许的这个福分，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可以开始经历这个教会的生活啊，我们开始因为重生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感，虽然这不完整，因为我们还会犯罪，是吧？教会虽然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相爱，但是有时我们因为距离啊，因为人与人的背景啊，因为语言的问题啊，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们还是觉得好像不完美，但是已经开始了，是吧？所以这个已经有的了，只是它还没有结果子，对吧？所以我们应该很有盼望才对，因为我们知道它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圣灵要重生跟更新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就是我们，他的主要工作呢是把信心赐给我们，因为信心是让我们跟耶稣连的，你要连上基督，你才能够从基督那里得到他一切的好处，就是他的功德，你如果你不用信心跟耶稣联合，耶稣的义就过不来你那里，你的罪也过不去耶稣那里， OK。 那我们跟耶稣联合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可以借着律法来认识上帝的心，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他在地上他喜爱，他也明白父神的心意。另外呢，圣灵也会重生我们，他就让我们能够喜欢主上帝的律法，也乐意在生活当中去荣耀他，就是让他的旨意成就来荣耀他。那这一章可以是就是大概是总结一下就是刚才我们看的31-34节的内容啊。So this page is like a summary to what we saw from 31-34，可以吗？再共10分钟，我交代这个观念这是第二个问题了，什么叫做重生大家都想问的因为我们都说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但是什么是重生在圣经里面呢？重生它的原文是说从上而生，就是你是从上面生的，所以重生不是尼哥底母说的从母腹出来的 ，OK？ 所以耶稣讲尼哥底母就是你是老师，你还这样讲。尼哥底母当然是那时是可能不知道是调皮还是什么，总之他就可能说哎，有什么重生说妈妈肚子再出来吗？但其实他听得懂这个原文，他知道耶稣讲重生不是从妈妈肚子出来，因为他是指从上面的，或是说从灵而生的意思，不是肉身的意思，可以吗？所以呢，圣经用重生这个字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要指上帝的主权作为，因为它是从上而生，就不是人可以靠自己选择生，所以你被重生不是说你重生呢已经有被的意思在里面，我们是故意加一个被在前面的，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对重生呢有一种好像自己的一种好像蟑螂把脚拔了会再长一个出来，我们觉得这种叫重生好像我用30天不吃不喝，然后突然间换一个人出来重生了，我觉得好像是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用被重生来免得有人以为他的努力带来的结果，但实际上重生本身就已经有这个意思了，就不是你做的，是神的主权，
可以吗？那另外一个字是一样的，叫做更新，圣经也用的，英文叫 regeneration。 那更新呢，其实也是讲同一件事， you talk about the same thing， but 它是强调果效，就是把原本那个被罪弄坏的恢复过来。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看到他说更新，我们被圣灵更新呢，他其实也是讲重生，但是他是要强调你的改变，上帝给你的改变，可以吗？如果圣经说你们是被圣灵所重生的人，其实他是要强调是上帝救你，而不是你救你自己。但其实他讲的是耶利米讲的那件事，就是上帝要把律法放在你的心里面，要让你能够认识耶和华，要让你永远不被定罪，可以吗？是讲同一个应许啊，只是 you talk about the same promise but using different words 啊。好了，所以这里是一些你不注意也没关系啦，这是我的观察，不过我想你们也大概跟我一样的啊，就是在华人教会，我们对重生呢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种记忆，就好像我不知道怎么样，哎，我重生了，好像天掉下来的，广东话人说总裁呀，啊，就是走撞到财啊，就撞到就好运了，啊，所以很多人说重生呢，啊，就好像立地成佛啊，就是好像一个时机到了，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重生。犹太人不会这样讲这个事的，因为他们用了几千年来明白重生。我们这些傻乎乎的外邦人说不知道为什么呢，啊，我就重生，人家知道的，他们知道是有根据的，因为是历史里头应许一直讲一直讲的，不是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一被改变之后好像刚才吃了什么，啊，你还以为你是吃了那一碗馄饨面呢，啊，最后你信了耶稣吗？不是。所以以后不要老请人家吃饭去布道会，你知道你给他吃了饭去布道会，他在布道会里面就很想要睡觉，因为你很好心啊，你又让他没有胃口听，你又没有亲身听到，okay， 当然也不要让他饿了，啊，那重新再来，有人是觉得重生呢就是重新的意思，所以有的人重生呢他就觉得说以前的都不算了，是吧？有的人问他说，哎，这个谁谁谁以前坐过牢的，啊，我们的执事坐过牢的，是啊，坐过牢的，那是得救了没有？我那时还没有信。哦，没有信主是吗？没关系没关系，没有信主前杀人犯我都不用紧是吗？你认为重生是不是让你完全好像没有延续性啊？你信主是因为上帝在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预备你的，他有延续性的，你有责任的，是吧？你有后果的，是吧？所以呢很多人也用重生呢就好像觉得自己跟过去完全无关了，我已经重生了，所以以前的这些罪啊，我犯过的我的软弱啊，好像全部没有关系了。你要小心啊，这不是重生的意思。我在说重生是指到上帝救你，而不是你自己洗白，自己怎么自己漂白，没有，你漂不白的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在教会就每次叫人家讲得救见证，是不是连每个人就被试探了，因为第一个出去说看到啊，信了耶稣看到彩虹，连第二个就说，哎呦糟糕，彩虹这一招也出了啊，我看到什么，啊，总之大家都要讲一些很精彩的东西了，你没有讲很精彩好像你就没有了这个证据，所以很多人会夸大他的得救见证，其实他们有一种想要就是精彩内容的得救见证，他觉得不精彩就不像得救一样，啊，那这是我们害他们的，因为我们给他们一个观念，就是如果太平淡的得救呢不像得救，其实不是的， OK， 真正你变化最大的不是外面，更不是天气，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信了耶稣有了彩虹，啊，你可以说跟你无关，啊，那个天气的东西比远了很了，啊，真正大变化在哪里？在里面，在里面，啊，外面可以没有事，也不一定要痛哭流涕哭两桶水才叫悔改，一桶半不够严重，啊，不哭也可以的，但是你的懊悔要在里面，可以吗？不然你给他撒一些胡椒粉也可以啊。啊，所以在教会里头如果你不改这个坏习惯，啊，你常常要人家夸大的做见证呢，就会变成很多人会很内疚，因为他没有这种经历，
你会给他一种无形的压力，好像他不信一样。
然后
第二呢，你会让很多人很虚伪，因为他要求这些东西，所以他就依靠外在，是吧？所以你不好好解释这两个字啊，你会产生一些坏的结果，而且他会缠着人很久很久的。有些人说啊，得救见证哦，没有什么好讲的，不，没有精彩的。他其实是跟某一个人比的，不见得啊，那个很精彩的也不见得是真的得救啊。OK， 好，从上而生，从灵生啊，从神生，他是强调上帝的主权作为，不是机遇啊。OK， 刚才我说了，犹太人很明白的，因为他们用几千年来等这个东西。所以他肯定不是急，他说我等出来的，我们等候世世代代等才来的啊。所以上帝在创世的，饶恕我啊，重复一点啊，就是创世以前，他按照他的自己的怜悯啊，他拣选他要救的人，他就把他们归在这个约下面啊。当这些被拣选的人一出生，上帝就预备圣灵要重生他们。当这个重生的那一刻到，可能是15岁，可能是25岁，可能是35岁，随便啦，可能是99岁，不知道。那一刻圣灵先做一个工，就是把信心给他。那一天呢，他听见的是他可以信的，以前他听他不能信，但是那一天因为信心给了他，他能够听见那个福音，他能够信他听到的东西，那就是他的一个变化。因为他成为那种叫做可以认识耶和华的人，你听得懂吗？以前不能的，所以你再怎么轰炸他都没有办法的啊。那一刻呢，他就听福音的时候，他就听到恩典在里面。以前他听耶稣死，他觉得很 boring， boring 叫什么
无聊
啊，什么年代啊，讲这种东西还吓人啊什么啊，就觉得你有没有好编啊，讲好听一点的。觉得我们基督教故事好像讲一讲就是马槽了啊，像不是什么十字架啦，就来来去去这样。那天他觉得哎，有感觉了，有感觉了。为什么？他被重生，他信心下来了，所以他开始听得明白，连上帝就是使他们以向上帝祈求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有了这个信心。所以圣信给了他们呢，他们听上帝要赦免，连他听完你这样讲，他就开始求赦免。所以节制祷告不是你讲的，是他讲的。我们太迷信节制祷告了，是吧？哎，跟我祷告，跟我祷告啊！那个人，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啊！啊，我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你认为他要讲这句话吗？他不知道要讲什么啊！你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要讲什么？因为刚才没有听懂你的福音啊，他听不出你这样多福音的内容里头的重点，就是你要求赦免。他还说，你讲一句，我跟你讲一句。听得懂的人还要你一句，假如说你不用讲了，我懂了，我自己求了，是吧？我跟上帝求赦免，我干嘛要你一句我两句？你又不是我代理人啊。所以很多人在节制祷告的时候是不知道他听了福音啊。他只是跟你，他以为念完那串话就有神秘的重生了，就是机遇发生了，总裁撞了彩，赢了彩票，不是重生。你回头看，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是这样。OK， 当然，上帝还是爱我们的。当我们糊里糊涂信的时候呢，上帝最后还是让我们明白过来。但是我们只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了。我们不能说哦，是那个方法救了我们了啊。所以这里我是描述了一下，就是说。重生它怎么发生呢？它是这样子发生的，它很早选你，它等你出生，它等你出生，它还在等你长大，它在等到你重生那一天到，它才把这个给你的。所以在重生之前呢，信心都没有赐给你，你听不懂福音，你听不明白，你听了懂了，你也不会祷告的，因为你觉得跟你无关。所以基督徒，如果你听得懂福音，你在教会那么多年，你还不祷告，我说你还不求赦免，我给你一个很大的问号，到底听明白福音了啊？听懂的人一定会用祷告来证明你的信心。那因此上帝以他丰盛的
慈爱来回应我。就当你这样子求呢，上帝说 of course of course， 我本来就要赦免你嘛，不然叫你来做什么啊？所以你发现原来呢，那道门早就开了，只是我几十年来一直不知道，也是当时间一临到的时候，上帝给你信心，你一跟神说，上帝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我预备恩典呢？啊，如果有的话，请你啊分一点过来好吗？上帝说，哎呦，哪里只一点，都给你保留了几十年啊，一大堆。所以上帝很慷慨的，所以你怪不得一信主那天特别高兴，就是这样。你是从零到有的嘛，所以特别多哈、啊。你就感觉哇，上帝很丰富啊，他很慈爱的回应我们啊。他就将这个重生的果效，就是他以前啊，就是在那个约里面讲的，要让你认识他，要赦免你，还有呢，要把衣服放在你的心里面啊，把这样的福分呢，完全实现在你的心上，你的身上啊。OK，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了。旧约它是显示，就是那个约啊，它显示这个恩惠，但是新约我们就传扬。我们所接受的这个内容，其实它是指一件事情，同样的一件事情，可以吗？啊，所以旧约时期，基督借着赐下律法，就是犹太人，他们明白救恩啊，借着圣灵的工作，他们也有这个信心，但是少数人经历这回事，好像大卫亚伯兰。但是这里刚才说新约呢就不同了啊，这个少数的恩典，因为耶稣的代赎成了，所以今天这个福音变成好消息了。而且基督也命令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传遍地极。Okay， 因为在新约时代，上帝赦罪的恩惠要普遍的，不只是犹太人而已，要普遍的到每个民族的身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你很惊讶为什么今天会有那么多人会信耶稣，就是不同民族的人会信耶稣，是吧？我们可能把功劳归给宣教士，他们很努力，对啊，他们是为主摆上，但是主要不是因为宣教士，主要是因为上帝的心意到了，时间到了，那个少数只有少数人可以经历的恩惠呢，成为多数人的体验，好吗？啊，好了，讲完这个就结束了。什么叫更新啊？刚才讲的是什么？来考一下大家，重生的重点是指什么？对，是从上而生，所以是上帝决定哪一天哪一个方式救你。 OK， 是他定的，而且按照他的应许，他的拣选而做的。更新呢是强调人的一个改变啊，上帝给人的一个改变啊，他不是我不是什么突然经历啦，你不知道的东西啦啊，也不是圣灵突然间强加把你变了，不是这种东西啊。那人是在信主跟信主前跟后啊，就是重生的前后是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但是我刚才说了，不是外在，那它是表明人啊，就是完全摆脱了跟罪的这种啊，它不是啊，对不起啊，看太快了啊，它不是摆脱人完全摆脱了罪。征战意思我再讲一次啊，就是我们有时以为我们重生了之后我们就不会犯罪，还是我们觉得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就好像做什么都是神所喜悦的。那重生更新没有担保这个事情，虽然你是有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呢我们明天要讲啊，就是它是一个逐渐性的改变，就是你的经历是慢慢的，但是你那个开头啊，那个变化是绝对的一次性的。你从一个完全不能守律法的人变成是一个能够守律法，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天天守，这个是要依靠上帝的恩典。 OK， 所以呢不要认为你重生之后你就摆脱了啊，有的人太乐观他会跌倒啊。我遇到一些基督徒啊，觉得自己信了耶稣之后呢，哇，就什么都很好，什么都很好啊，觉得哇，上帝总是一直跟他开路啊，就很快就结婚，很快的找工作，很快的买房子，最后就全部出事了。然后就回到教会很忧心，说为什么上帝没有帮我？我们很难劝他，是因为那时他劝不听啊，就是我们跟他说要等啊，这个人你不认识啊，不要随便结婚啊，不要嫁啊，房子也不要。哦，神，我祷告，我就想到隔天我就看到这个房，就是我祷告里面看见的。很多人这样讲话我都很怕的。
我给你有没有偏见啊？你看到有一个游泳池，你说啊，我梦里面看见。那总之，他就觉得，哎呀，我是神的儿女，有什么东西上帝不给我，对吧？连即使他们太乐观了，他们忘记他做了基督徒，这个罪啊，还一直在他里面搅扰他，所以很多是欲望来的，不是上帝的心意来的。他其实只是一个 baby 啊，他刚信主，他是一个婴孩。所以婴孩呢，虽然尿尿啊、大便啊，大家都觉得哎呀很可爱啊，但其实是不高兴的。你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子啊？婴孩吃饭吃到满地的，对不对？哎，很可爱哦，会自己吃啦。但是希望你不要吃到这样啊。但是 OK， 我们大人是觉得啊，他已经会开始吃饭，你都已经很高兴。但其实他不像在吃饭的，他像在玩那个饭的，所以他不没有到那个地步的，你明白吗？OK， 所以很多刚信主的人呢，他因为自己还是婴孩，所以他在这方面我们打一个引号说比较幼稚啊，所以他就以为呢人生就是这样的，他想到的就是对的，反而犯了很多的错误。 OK， 所以这是对重生对更新的一个不认识啊。那人没有因为更新就完全忘记自己以前的光景， OK，人也没有变成一个新的受造物，好像他就会自自然然的去爱上帝，或是他再也不懂什么叫犯罪，没有。OK， 人先前的环境和困难也没有因为你被更新之后就不见了，好像突然间大家都很喜欢你，本来你在办公室是大家都讨厌的，哦，做了一个基督徒转个身回来，哇，大家都很欢迎，不会的，你还发现人家还是不喜欢你，可能有些人开始会改变啊，那你的病痛可能会好。也有可能不会好，你的债务相当肯定你要还的啊，或是人感动弟兄姐妹帮你还，考试就肯定不会满分了啊，你不读还是吃鸡蛋。总之，更新的观念呢，不是让我们逃脱责任的，是让我们有责任感的去面对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成圣的责任啊。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因为更新而经历的改变，主要是我们在心灵上的三方面，是明天要讲信、望、爱，主要是这方面的改变，不是外在的。所以你要问自己啊，如果我是信主的人，我是被更新的人呢，我的信心、我的盼望、我的爱心是不是有长进？因为不信的人这三点是肯定做不到的，但是他可以因为去戒毒中心，他可以改掉他抽烟跟吸毒的坏习惯，他可以去戒酒中心，他不喝酒都可以，但是他改不，他没有办法在信心、盼望、爱心上面有长的啊。这是最后一章对吗？好，来来来啊，结束了啊，那交代一下就好了。OK， 我们常看到这三个字，对不对？2004年呢、啊，跟我一起在巴黎上神学课程啊。圣经跟啊李丽啊姐妹啊，就你们跟我一起坐在那个很窄很窄的生命教会啊，我们就听这个课题啦，你们记得吗？啊，陈牧师就讲这个信望爱啊。那当然我没有说对错啊，我也没有资格去讲它，我只是说呢，这个课题那时当然对我来说是我听过的啊，但是那一次给我一个新的一个认识。OK， 那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呢，我盼望你留意啊，我不想你兜很多圈子啊。以前我是一下就把信心、盼望三看成三样，或是呢把信看是盼望看成一样，人会变的嘛啊。有时呢就觉得是三个可以选择，好像我信心强一点啊，爱心不够没关系啊，反正信心很好就可以了啊，或是呢要怎么？我都在这些错误上面花了很多时间，可能活轩也听我讲过这些东西，这很早以前了，2005年、2004年的时候，我就用那个笔记来跟你们讲啊，就是我基本上是解释了，信心、盼望跟爱心的这个意识 ，OK， 但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三者的关系，是因为我圣经看不够啊 ，OK， 但其实后来比较注意。出现的经文，你其实相当从圣经就有答案的啦。其实呢，不是三个，你明白我意思吗？它是一个罢了，主要是信心、盼望跟爱心呢，是信心的果效来的。 我不是说盼望不重要，因为其实盼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盼望是从哪里来的？信心啊！
我们读了，我们读啊，来下一个。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忍耐的爱心，哪里来？
信心
来。啊，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
爱心，
爱心哪里来？
信
心。帖后，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就、
我不是挑字眼啊，其实圣经读不够，所以走旷野走很久啊，就想用理性去理解这三个有什么妙处啊。其实圣经也没有跟我们玩这个游戏啊，因为我刚才前面已经跟大家讲很多，圣灵给我们信心，以致我们可以用信心跟基督联合之后，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支取其他的东西。所以盼望的确是彰显了你一个信心的一个坚固，因为如果你的信心是软弱的，你没有盼望的，你没有办法能够在苦难中站得住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的这个盼望是哪里来的吗？是从耶稣那里拿来的，但是还是透过信心上去拿的。爱心也是的，你能够爱吗？我们不能爱的，我们没有，我们除了爱自己，我们还能够爱什么？我们说不能爱。你能够爱吗？是上去拿的，但是你怎么上去啊？保罗都说的是因为信OK， 在基督里面啊，使基督引你们的心，让你们可以爱人，而且爱的有根有基，意思说不虚伪。人的爱是虚伪的，我不在耶稣那里。总之，经文不难了啊，但我明天再解释啊。不过我希望就是说，今晚我给一个开头，就心怀爱，我们常用啊，也可以做对联，也可以做什么，你可以装饰，没问题。但是它有一个次序，就是其实是主要指信心。是您给的啊，那两个是信心产生的果效。So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faith is given by Holy Spirit, and the other two, hope and love, is supposed to be the fruit of the faith. So it's not something in parallel, three independent things that we can pursue. In fact, it's only hope, only faith. By faith, we united with Christ.And in Christ, you find hope and you find love. So that's the fruit of faith. 好了，我没声音了，来，已经十点了，可以吗？啊，如果有问题，我们之后愿意再分享的，你们留下来哈。连其他累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早一点休息了啊。好了，我们就来祷告了。